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13章啊，13章的整个一章。好，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3章的1节到4节。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时候，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是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吗？”
好，我们来看1节到4节哈。我们呢还是跟之前一样，我们每次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对照圣经当中的其他经文，尤其是呢我们要去对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马太福音哈，这是红字部分，也是不同的部分啊，你要去对照啊。哎，往上讲，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在马可福音呢是强调这一切的事成就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然后马太福音说什么？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啊。还可以去看一下路加福音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说啊，当耶稣要从圣殿离开的时候啊，他门徒当中有一个人说：“老师，看哪，何等伟大的，何等宏伟的石头啊，何等壮观的这个建筑物啊！”这是他的一个门徒。但耶稣对他说：“你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吗？说这里啊，说绝对不会有石头被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耶稣在预言这个圣殿将来被拆毁。第三节，然后呢，他耶稣呢对着圣殿啊，坐在橄榄山的时候，啊，然后呢，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就是那几个跟经常贴近耶稣的门徒，就私下里问他啊，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当这些事，所有的这些事被成就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啊？会有什么预兆？我们来看啊，这是马可福音呢对这件事情的记载。耶稣呢在完成了对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圣殿完成了他所有的教导啊。像当时那个时代呢，以祭司长、门士、法利赛人为首的这个拉比犹太教，做完了所有的见证，讲完了所有的道啊。这里呢就是耶稣。彻底结束了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工作，然后他离开了。接下来呢，那几章我们会知道，耶稣呢将走向十字架，他将要应验圣经上关于他的话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着罪恶、假冒伪善，还有情欲、拒绝真理、拒绝认罪悔改的这个地步。啊，耶路撒冷圣殿和其中的人，耶稣呢在完成他的讲道之后，耶稣就彻底离开了。所以说从这开始呢，就定下了这个耶路撒冷的结局啊，耶路撒冷的结局。我们来看哈，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呢，它记载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侧重点。相比于马太福音哈，马可福音记载门徒为耶路撒冷圣殿的这种豪华和壮观而什么，而是感到惊叹，去感到惊叹。而且呢，马可福音省略了马太福音说的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是不是？马可福音没有说这个，马可福音省略了这一块。而马可福音只是会问，当这拆毁的事情，就这个庞大的豪华的建筑物被拆毁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其实大家要听好，马可福音针对的就是看前面建筑物啊，庞大的建筑物啊，在今天来说呢，你可以说是大教会，或者说一个大宗派，一个大教区。马可福音其实在那个时候，这些教导同样应用于今天。这些将要发生的这些毁灭、这些拆毁，就是上帝为那些不守真理、教会里边贩卖牛羊鸽子、包容罪恶的那些教会、那些宗派预备。 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什么的结局，在今天那些作恶的教会，那些作恶的基督徒也是什么结局啊？因为马可福音没有说你来的时候怎么样，他直接说这个拆毁的事情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啊？大家看一句话，路加福音21:22说什么？这是报应的日子，对不对？耶稣说这是神向那些恶人报仇的日子。向谁报仇啊？向教内的恶人报仇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接下来的这些话，接下来这些事情发生之前的这预兆，不单单是给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的，那个时代的门徒说的，也是给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和基督徒说的。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像耶路撒冷、像拉比犹太教这样的教会和群体啊，他们呢有着庞大的建筑物、教堂，他们人数众多啊，有着他们自以为自豪的完善的所谓的神学体系和所谓的各种要义教义啊，他们就像这里的这个圣殿，让人看起来规模庞大，建筑物非常豪华。今天很多的人他判断一个教会是不是真的，他先看建筑物，先看人数。在那时候门徒也是这样的毛病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教会又作恶又离婚成性又贪财又在教会里卖牛羊鸽子又拒绝认罪悔改抵挡真理，最终会被完全拆毁啊！而且接下来你从这个第五节往后，你会发现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些拆毁的事情，这些报应的事情发生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征兆是什么？你看下边哈，就是教会内部的罪恶逐渐增多。下边不就说嘛，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对不对？然后这教内的人把弟兄交给公会啊，拉到会堂受鞭打，又把他们举报，让他们在君王诸侯面前，对不对？后边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父亲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对不对？这里边绝大部分的预兆就是在讲在一天教会被拆毁之前，教会内部会发生什么，教会内部的这些不法的事情，这些离谱的罪恶，就是一个教会即将被拆毁的兆头啊！所以说你不要在这里把它看成一个跟我们今天没关的事情，它是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说的。所以说对于拒绝认罪悔改脱离罪行的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每一个时代违背真理纵容罪恶的那些教会基督徒，他们精心装修的引以为傲的教堂，他们非常引以为自豪的那些什么教义啊、神学体系啊，将被完全拆毁。就是马可福音呢之前一直教导的不结果子的怎么样一定会被砍下。在马可福音11当中呢，耶稣来到一棵无花果树面前要找东西的时候，今天找不到，找不到怎么样，找不到他就被咒诅。那棵无花果树从此之后永远不能结出果子。这个就在说耶路撒冷，也在说今天很多的教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还是那句话，这样的审判就是耶路撒冷所遭遇的审判，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也是今天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那些有问题的教会，假冒伪善的、贩卖牛羊鸽子的、骗财骗色的、抵挡真理的、纵容罪恶的，一个都不能逃脱上帝的审判。作恶不悔改还抵挡真理的，他的结局上帝已经给他定了啊，不再有进入结果的，反而是要被彻底的拆毁。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5节到第13节。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迦南有好些人冒着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不过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伏。谨慎，因为你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因为你们在
会堂里要受鞭打，因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为他们做见证。然而
必须
先把你们交给交官的时候，
要预先的私
语说什么，
到
那
时候
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
说
什么。
因为
说
话
的不是你们
的
圣灵，
弟
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到十三节哈，还是之前的呢，我们去对照马太福音啊，对照马太福音的一些记载啊，还有路加福音的记载啊，从其中找出侧重点，然后来看马太福音的重，马可福音的重点是什么。第五节哈，然后呢，耶稣这么说，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要注意，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或者免得有人使你们走错道路，就走错道路的意思啊。迷惑是什么？迷惑就走错道路，教会该干什么不去干，去干不该干的事，就叫走错道路，走错道路啊。第六节，将来有许多人会以我的名说我是啊，我是就是我是耶和华的意思，是耶稣的自称啊。而且他要是迷惑很多人，或者说使很多人走错道路，这两个词。耶稣说呢，在末后的时代，会有非常多的人打着耶稣的旗号，打着基督教的旗号，起来欺骗基督徒，欺骗这个时代的教会，为的是让他们走错道路。什么叫走错道路？弟兄姊妹，你不要想太复杂，就是教会生活本来是聚会听道，认罪悔改，脱离罪行。什么叫走错道路呢？去给基督徒讲一些神没有吩咐他们的事情。接下来你会发现啊，接着你会发现这些人怎么迷惑人呢？接连会谈到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是不是？各处有饥荒、地震，你会发现，基督教里的骗子在这末世的时候，尤其是这两年，他让人走偏的方法，就是借助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的这种时事政治热点啊，然后顺便呢引用圣经给你预言一下下一步的政治走向。这种历代的假师傅惯用的手法实际上屡见不鲜，我们也上过当。我们在信仰不成熟的时候呢，也喜欢拿圣经去解释一下这个时代的政治啊什么的，然后顺便预言一下哪个国家要灭亡，哪个政权要起来，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呢就被这些假先知这些错误的东西引诱，在信仰上离开了真道，不再坚持聚会生活，不再去专注于认罪悔改，而是关注于一些根本不是他应该关注的东西啊。因为下边很明显就在讲这些事情。第七节，你们听见战争和战争的消息，战争就冲突的意思，你们不要被吓到。这个被吓到就是内心搅动，陷入惊慌当中啊。假师傅呢喜欢利用人里面的恐惧，利用人喜欢知道真相，喜欢知道一些隐藏的事情，喜欢想对将来的这种时事啊走向去获得一些有效的讯息，来操纵基督徒跟随他们。过去不都是有喊着什么囤粮换美元啊，投资这投资那，对不对？是吧？说哪个国家啊政府要崩溃了，然后银行要倒闭了啊，然后那个快去买什么这币那币嘛啊，过去买些东西保值吧，买黄金买什么的。为什么呢？是利用人对钱财、对健康的这种恐惧和忧虑，把你陷到恐慌当中，让你内心也被搅动啊！这个时代经常有这种东西，有一些所谓的啊，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大 V 讲政治的，经常讲这些东西。但耶稣说，不要被他们影响，因为这些事情是必须发生的。耶稣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战争啊、冲突啊、疾病啊、饥荒啊、瘟疫啊，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这个一定会发生啊。但是说这不是终结的时候，不是末日，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无论地上发生什么，你都不要为之所动，你唯一关注的是教会生活，是认罪悔改，是得救，对不对？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引诱离开教会生活，你一生一世要坚持聚会听到认罪悔改。是不是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基督徒不关心政治啊，不关心局势，光躲在这个教会里，躲在他的象牙塔里，这些人就是引诱你离开你的信仰生活。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即使这个时代再乱，跟末日没关系，跟耶稣再来没关系，你要明白啊。无论今天哪个国家打仗，哪个国家灭亡，哪个政权兴起，哪个动静，你挂一段，这跟耶稣再来有关系，这是没有关系。耶稣说的很清楚哈，这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也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为什么引起恐慌？因为你没有信心，因为你总想保住自己的钱财、健康、生命，你的心不在主那里。这一切的热点既跟天国没关系，也跟得救没关系。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或是没听到，也并不值得可惜啊。只有你错过关于得救的信息才可惜，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浪费我们的精力啊。第八节说，确实啊，确实民要起来敌对民，国要起来敌对国，各处必有地震和饥荒，这些是惨难之痛的开始。注意哈，这个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一定会有，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万国组成，万国有万国的宗教、文化、法律，都不同。这个世界呢，一定会发生地震啊、灾殃、瘟疫啊，就像这两年一样。但是这些战争啊、这些冲突啊，这个不值得我们害怕。为什么？真正难过的、真正值得你痛的，接下来才会开始。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并不会让我们有多大的损失和疼痛，真正让你像生孩子一样痛的是接下来的事情。第九节开始了，你们要谨慎自己。耶稣说哈，他们要把你们出卖给公会，并且要你们要在会堂里被鞭打啊。什么意思？真正让人难受的不是这外头的冲突，而是教内的事情。这些人会害你，会把你举报，会把你拉去鞭打。真正让基督徒痛苦的、让门徒痛苦的，不是世界上的冲突，而是来自教内这些恶人的陷害和出卖。如果说这些年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一直难受、一直受折磨，不是这些外邦人，而是基督教里的这些恶人，他们对我们的诽谤、对我们的迫害、对我们的陷害。你去看耶稣经历过什么，你再看保罗经历过什么，我们也会经历什么。真正折磨我们的、把我们陷在患难里的、陷在罪恶里的、让我们痛不欲生、让我们睡不着觉的，是教会里的这些恶人啊，对不对？有很多弟兄跟我说，他在世界上工作什么都很平安，唯独教会里的事情让他难以忍受，让他感到心痛，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会为我的名，要说为我的缘故，在诸侯和君王面前成为见证啊。注意第十节，原文那么说的，实际上福音必须先被传给所有的外邦人。注意哈，福音首先必须被传给所有的外邦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人听过福音的，因为耶稣说的。耶稣说，那些世上那些战争啊、地震啊、瘟疫发生的时候，末日没有到，因为真正的福音还没有让外邦人听见。比拉多见识过真正的福音没有？ 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传的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由耶稣和他的门徒见证出去的。在这个时代，很多世人他并不知道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要由我们传出去啊。在末日来临之前，在基督再来之前，真正的福音要被所有的外邦人听见。但是像门徒，像今天的我们，你力量微小，你影响力不大，你人数少怎么办呢？你如何向万民做见证呢？你也没有这样的途径，也没有这样的渠道，你也掌握不了那些宣传机构啊。你看今天那些在媒体上有影响力的那些传基督教的东西，那都很多都是错的。上帝给了个答案，就是通过教会内部恶人的控告和他们的恶，将门徒出卖到这些有审判权的机构啊。然后呢，通过门徒被审判的这种事情，借助审判者的这些影响力，以这样一种方式把福音传出去。你要知道，福音，真正的福音最终是以这种方式传出去。因为在这个时代，教会第一没有渠道，第二教会影响力非常低啊，所以耶稣最后被公会抓捕，保罗也是啊，然后做公开的见证啊。使徒行传第五章呢，讲到使徒被捕然后被打啊。使徒行传24章呢，保罗被人控告抓起来，然后借着被捕这个事情呢，向掌权者做了见证啊。最终保罗在那个腓利斯啊，那个分封王面前做的见证，最后保罗呢在罗马凯撒面前做见证。这就是保罗做见证，保罗传福音，保罗传福音怎么让那个时代的外邦人都知道福音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这些都是啊，大家回去看啊，使徒行传26章11节。但是当他们把你出卖出去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啊，说相反的，在那个时刻你们就说赐给你们的话，因为不是你们，是你们不是那说话的，乃是圣灵是那说话啊。相对于马太福音呢，马可福音加上了这一段教导，加上这段教导就告诉我们，教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逼迫问题啊，尤其是在对外邦人做见证的时候，你所展现出来的应该是圣灵的恩赐、属天的样式，以及斯蒂凡那种什么天使的面貌。今天有人教给基督徒喝茶指南，我告诉你那个没有任何用处啊。基督徒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天使的面貌，满有圣灵的恩赐，说话行事是天上的命，而不是让这些掌权者、这些官员、这些警察感觉你跟他们一样油，或者说你看起来比他还油，那样你就不能为上帝做见证，因为在外面人看来你跟他们一样，只不过你多了个信仰的谎啊。这就告诉我们，教会任何时候解决任何问题靠的是圣灵啊，不是你的智慧经验和你的口才啊。后面说弟兄要把弟兄带入死亡，父亲要把孩子带入死亡，孩子与父母为敌并且杀害他，多么残酷的事情，像我们当中不要发生这种事。弟兄彼此相爱，父母孩子彼此相爱，为什么？肯定是信的那一方要受害啊。前面说啊，第9节说啊，要被交给公会啊，要被陷害，后边说甚至到至亲啊。真正的门徒、真正的仆人、真正的传道者、真正的基督徒是被教内的人陷害的，陷害他们的原是他们的至亲弟兄姐妹，却做了魔鬼的差役，如同什么该隐杀害了他的兄弟亚伯。为什么呢？因为传道是真的，他们受不了 啊，十三节，并且你们要因我的名被所有的人恨恶，但是那忍耐进入终结的那个人必然被拯救。耶稣实际上在引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话啊，来一起读一下。
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甘详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虚会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烧得辅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了，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从除掉传线的凡迹，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等到1335日的那人便为有福。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耶稣对但以理书第十一章32节到。刚才你说12章13节的解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们看这样的事情呢会最终扩大啊，无论是教会内部的恶人还是教会外部的外邦人，都会因主的名，因为福音的缘故去恨教会和门徒。弟兄姊妹，教会和门徒在每一个时代做见证的结果，不是被世人欢迎，而是被所有人恨的，你要记住啊，因为所传的是真道，又因为指出人的罪恶，又因为这样的福音也确实影响了他们的利益啊。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世人不能接受福音真理，不是因为福音错了，而是因为福音讲的是真的。很多人不能信福的缘故，是因为他是贪财淫乱拜偶像的，他不想因为福音改掉他的这个生活啊。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能够在教会内的那些攻击抹黑控告陷害，还有教会外部的这些逼迫杀戮当中坚持到底的，不因为这些恶人的言行跌倒的，不因为外邦人的这种逼迫否认主名的，就是得胜的，就是最终得救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圣经中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圣灵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并不再受第二次的损害。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凡得胜的必镇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通过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不要叫他在神殿中，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建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姓名都写在他上面。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在启示录当中呢，就强调要忍耐到底，要坚持到底，要得胜到底，不要被这个时代这些教内的不法的事情和恶人而绊倒，反而相反，要更加相信上帝，要更加热切的服侍主啊！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才能完全得救。 好，我们接下来来读一下第十四节到二十三节。
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犹太的应
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
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那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因为基督的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而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
好，我们看十四到二十三节，红字的部分呢，去注意啊，要去对照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在这件事情的记载啊，留意马可福音的侧重点啊，注意哈，看这里的侧重点，嗯，还有路加福音呢也有记载，来往上一点看，好，往下。啊，从十字节开始看，说当你们看见呢，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那不张站的地方，那诵读这经的人呢就要明白。注意这句话哈，注意这句话，马太福音在这怎么说的？你们要留意但以理书的记载，是吧？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的时候，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你注意哈。路加福音则是强调呢对耶路撒冷和其中居民的报应，而马可福音只是单单的强调，当你发现有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这里就符合耶稣说的这些事情的兆头。实际上弟兄姊妹，马可福音在这里没有提到耶路撒冷被毁，也没有说单以理书，马可福音在这里强调的并不局限于要临到耶路撒冷的事情，它指的更远，它指的是在每一个时代教会当中要出现的事情。注意哈，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一旦发现有行毁坏可憎的这样的人站在不该站的地方的时候，就是属魔鬼的，魔鬼的差役在教会当中有了权力，有了说话权，有了影响力，占据了不该占据的位置的时候，这就是主让我们看到清晰的兆头。这正是这个时代，这正是这个时代。这里实际上在强调什么呢？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读这经的时候，都要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弟兄们，这些话不是离我们远的，不是说已经在旧约发生过了，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跟我没关系。也不是说到将来末日的时候发生，跟我们也没有关系，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教会在这个时代，上帝让我们比其他人更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马可福音强调，那行毁坏可憎的，就是那些与魔鬼联合，在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作恶、陷害、绊倒弟兄的恶人。当你发现教会里面有这种人的时候，这些人就待在你不该待的地方，他们通过渗透的方式，通过诡诈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博得弟兄姊妹的信任，然后博得话语权，然后他们要做魔鬼的工作啊。你看看单以理书十一章三十节，他必回来联络违背圣约的人啊，说那个敌基督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巧言勾引，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仍有些扑倒的，为了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完结。在耶稣降临的那个时代，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是魔鬼，因为是约翰说什么毒蛇的种类。 但是这些人却占据了圣殿，在圣殿当中被人尊崇，在以色列当中有着权力被人尊重，他们有权力教导别人，他们把人的教义当作真理教导人，用虚假的方式敬拜上帝，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谋取利益，而且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侵吞寡妇的财产，而且又娶又嫁。这些人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的，他在教会在基督徒中间站稳了脚。这就是马可福音说那行毁坏可憎的魔鬼在教会里边站在那不该站的地方。什么样人有在教会可以有话语权？我们之前讲过，彻底认罪悔改的，多多服侍教会的，像孩子一样单纯的，这样的人在教会他可以治理教会。但是今天很多基督教里边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搅屎棍子，有很多的假基督徒、假牧师、假传道人，他在这些行毁坏可憎的，他站在了不该站的地方啊。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注意这句话哈，犹太代表什么？耶路撒冷圣殿，拉比犹太教，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山是什么？山实际上就代表教会。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旦发现那个教会、那个圣殿成为贼窝的时候，你要往山上跑，你要往真正的教会跑，免得跟他们一同毁灭。那是在犹太的，那是含在耶路撒冷跟着那些文士、法利赛一块聚会的，赶快出来，逃出去，逃到山上，逃到门徒，逃到教会当中。要拼命的逃离，免得被毁灭，要逃到一个真正的有真道、遵行主命的地方。十五节，在房顶上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家里拿任何东西。已经在真正教会的，在房顶上宣传吧，已经在真正教会的，不要为了利益和好处离开，也不要为了任何的利益人情再返回从前的地方。那在田里的不要转回去取他的衣裳。你已经在上帝的教会了，你之前离开的地方就是那已经成为贼窝的地方，不要为了任何事回去，包括吃穿，包括你的生意、你的利益、你的人情，甚至连衣服掉了都不能拿，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些已经出问题的那些你该离开的群体地方，你一旦离开了，你来到主的教会，你就不要再回去，不要以任何理由回去。从前我们已经拉黑那些人，那些邪恶淫乱的、拒绝认罪悔改的，不要再和他们联系啊！哪怕你一件衣服落在那儿，哪怕你几千块钱存在那儿，你都不要再和他们联系，免得你被毁灭。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当索多玛毁灭的时候，罗德的妻子往回一看就变成了眼中啊，在追求天国和永生的道路上，在远逃离罪恶的道路上，不要被任何的好处和人情缠住啊！因为你一旦被这些东西挤住，你就不能离开。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愿离开大教堂、三座教会，包括很多那些宗派？因为它里面有朋友，有可以介绍婚姻的，有可以介绍生意的，有可以介绍工作的，有的里面能干直销的，有的里面还能生意上的伙伴，有时候还能聊个天，有个闺蜜等等等等。你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会笼络你呢？因为你的衣服、你的钱财有很多时候都在那儿。你已经来到了一个真正的教会，你不要再回去，你不要再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得救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人若赚得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啊，十一节，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该祷告，让它不在冬天发生。冬天什么意思？原文冬天呢，也可以说暴风雨，也可以指恶劣的气候，就是不方便行动的时候。这里呢，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在跟随主的道路上，独身的人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少的顾虑。如果已经娶嫁，已经生儿育女，已经置办了很多田产，在逼迫的和患难的时候，你不好逃的。基督徒在世应当清心啊！这里并不是刻意咒诅怀孕和奶孩子的，而是跟独身做一个对比啊。《该多前书》第七章啊，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啊，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怜悯，能做忠心的，就把自己意见告诉你们。因为现今艰难，就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啊。人要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怨，我劝愿你们免这苦难啊。所以说这里呢，就告诉我，在得救的路上，在追求天国永生的路上，轻装上阵啊，除掉一切的忧虑，免得在患难的时候被缠啊，免得不好脱身，是不是？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患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的起初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将来也不会发生。这里意思是说，自从创世以来，没有像这末后的日子在教会当中有这么多的恶人和有这么多的恶事，还有这么多离谱的事。弟兄姊妹，马可福音说了十三章，人要把你交给公会，会堂鞭打，让你站在君侯，把你站在君侯诸王那个诸侯君王面前啊，父亲弟兄，弟兄害死弟兄，父亲害死儿子，儿子起来以父母一起害死他们，对不对？行毁坏的可憎的，站在不沾的地方。但是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邪恶淫乱？你在今天教会里碰到这些恶人恶事，有的姊妹跟我说，这到底这个人像圣经里面哪个人？我怎么一个找不到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从神创造世界到如今，你都在圣经上，你都很难找到今天的教会这些罪恶。这些人实在太恶了，所以说这些事情从前没有，如今有，将来就不会再有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这个邪恶与人的事。你看今天教会里面多少罪恶，你看甚至有起来害人的，害弟兄姊妹的，有故意把弟兄姊妹陷到罪里的，教会怀着爱灵魂的心去拯救他，他却把我们陷到罪恶。这就是今天这个时代。你在圣经上见过吗？见过，没见过这么恶的。从神创造世界的万物到如今，没有见过这样的时代，今天正是这样的时代。你想象不到这些恶人有多么无底线，你想象不到他们里面有多恶。你怀着爱灵魂的心，爱上帝的心去拯救他，去劝勉他，谁知道他在消费你，他在陷害你，他要把你绊倒，把你陷到罪里。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二十节，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耶稣说，若不是主拣赏的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得救的，只是为选民的缘故他拣赏那日子。这样的试探之下，这样的患难之下，如果上帝不把这个时间缩短，我们再来上一很多次，那我们就都完了，对吧？因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主，这种事情还是有限的，上帝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看到，但是他不是说不会说一直下去，就是没有，他终有一天会结束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也安慰我们，主会减少这样的事情。因为说不减少，我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得救，看着，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太邪恶，这个时代太艰难太险恶，主若不减少这些东西，我们没有一个能得救的。我们其中很多人已经跌倒了，已经陷在罪恶里。所以说求主怜悯嘛。所以说这末后的时代，邪恶淫乱，罪恶泛滥成灾，在教外有抵挡基督的敌基督势力，普世的外邦人仇恨基督，仇恨教会，教内的人作恶。主若不把这些日子减少，总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到底。二十一节，到那时若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在末后的时候，不仅有患难有逼迫，还有假先知， 还有假先知的教导。又怎么样？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个问题，基督在哪里？用什么？耶稣说他只住在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门徒当中，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这样的人是遵守主教训的，是认罪悔改的，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主只住在教会当中，住在门徒当中，但是假先知骗子却告诉你基督在那儿，基督在那儿，基督在那儿，看哪那个地方有运动了，我们基督徒去支持那些人，那个地方是这人，因为上帝让我们去支持他，对不对？总有假先知引诱你离开教会，离开教会生活，将你的精力放在那些属世界的运动和思潮当中，对不对？过去很多基督徒支持共产主义，支持白左，支持多元包容、黑命贵、同性恋、LGBT， 啊、嗯，今天哪个地方又有战争了？哪个地方上街游行了？号召基督徒起来支持。今天中国哪个人那个什么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哪个人所谓受了不公了？一些外邦人被捕了，基督徒起来喊他无罪，为他呼喊，是不是？那人告诉你，你做这事是基督让你做，这就是基督信仰。啊，这骗子在引诱我们离开我们的信仰，离开我们的教会。耶稣说别信啊，别信，除了教会你该守住，其他地方不是你该守的。二十二节，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为要欺骗，如果能行甚至能够迷惑选民。弟兄姊妹，在马可福音当中告诉我们，不是那种明显抵挡基督信仰的叫敌基督，不是说共产主义啊、白左啊，这叫敌基督。圣经在这里把敌基督和假先知放在一起讲论，他让我们强调的重点是马可福音这整个一段他在讲教内和教外的事情，他重点在讲教内的事情。教内有魔鬼的差役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在教会是为首的，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教会说话，教内充满了各种罪恶和不符合圣经的事情，这些作恶的就是敌基督，这些作恶的就是假先知，今天害教会的，在教会贩卖牛羊鸽子的，作恶的，把基督徒陷在罪恶里的，他就是敌基督假先知啊！在末后的日子，他就要起来骗人，迷惑我们，让你相信他从圣经来，让你信任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可以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道理。从创世以来啊，弟兄姊妹，神迹奇事都是从神那里，从圣灵来的，为了证明神的仆人讲的道。但在末后的时候，在邪恶淫乱的时代，魔鬼的差役也能行神迹奇事。在启示录十三章说的很清楚，有一个兽从地中出来，两脚如同羔羊，说话好像龙啊，看着像基督教，但说出来是什么？魔鬼的话。他能行大奇事，甚至在众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能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啊！看到没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被迷惑的不是外邦人，是被拣选的人。若不能按照耶稣的话去警醒，已经信了的人，也可能被欺骗、被走偏、被迷惑，以至于从恩典当中坠落，不能得救啊。前不说嘛，若不是主减少的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日子减少的。那有的人不是说什么一次就永远得救吗？这不也是选民吗？选民也有不得救的，选民也有被迷惑的，对不对？我们也有可能被迷惑，也有可能被陷在罪里。二十三节，但你们要谨慎，看看所有的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弟兄们，你要注意，耶稣说让你谨慎，不是让你凭空的谨慎。耶稣把所有要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兆头都告诉我们了。在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这件事情上，他希望我们用教会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听懂没？听好了，不是用学术的角度，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国，还是新约的耶路撒冷犹太教，其实就相当于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啊。旧约的以色列国和新约的耶路撒冷圣殿，每个以及每个时代的教会，都会因为教会里边不法的事情增多，最终被上帝拆毁弃绝。所以说你在教会那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历史历代的很多教会基督徒因为教内的罪恶会被杀，对不对？有很多教堂被人拆毁，有很多基督徒被抓被杀，有很多所谓的啊以基督徒为主的那些国家最后败在异教徒面前，被抓做奴隶的有，被强奸的有，被强制改宗教的也有，对不对？今天你不会光看到耶路撒冷被毁吧？你有没有想起君士坦丁堡陷落呢？你有没有想起那些曾经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曾经所谓的基督徒多的地方，最后被共产主义、被白左所侵占、所吞噬？啊，很多基督徒被杀、被抓，为什么？因为当这一切灾难临到的时候，是因为教内有行毁坏可憎的人，有属魔鬼的人，他站在不该站的地方；教会内部有恶人的作为，假冒伪善之人掌握了教会的权力，起来逼迫真正的弟兄和传道者。当教会沦为贼窝的时候，这个教会被交在外人手中拆毁，只是时间问题。又怎么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看旧约圣经，你看新约圣经，你再看教会的历史，你看基督徒的历史，并不是光荣的得胜史，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教内的罪恶泛滥，恶人掌权，最后被上帝弃绝。圣殿在旧约被拆过，对不对？在新约被拆过一次。在耶稣升天之后，在每个时代都有教会被拆毁，在每个时代都有基督徒灭亡。上帝把那些不守真理作恶的教会基督徒交给外邦人审判啊。所以说耶稣论到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强调啊，当教内开始罪恶泛滥的时候，当恶人开始在教会掌权的时候，针对教会的审判和报应就会临到，这时候怎么样？逃离开那些已经成为贼窝的教会，离开那些淫乱不悔改的基督徒，彻底离开，不要回去，找一个真正的教会进去，免得你跟他们一同毁灭。所以说马可福音在这讲的就这些。咱们一起读一下24节到27节。咱们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21章啊，去对比一下。24节，而在那些日子，那些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不再放光。那日子是什么日子？是这些灾难过去以后，啊，是前面说的事情过去以后，啊，众星要从天上坠落，而且天空的力量要被震动。这里告诉我们哈，当耶稣要来的时候，这些显在天上的兆头是非常明显，很容易记得，也是你不会看错啊。这些才是人子要来的兆头。之前那些什么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什么饥荒地震，这个不是耶稣要来的征兆啊，这不是耶稣来的征兆。那些被假先知拿来说事，拿来迷惑人的那些世界的政治新闻，不是耶稣要来的征兆。 你通过这个世界的政治时事去判断一次再来，你永远失败。二十六点，那时候他们也将要看见人子带着极大的能力和荣耀从云中降临，那时他要差遣他的天使召集他的选民，从天的四方啊，从那个四方的风，从地极直到天的尽头。记住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肉眼可见的，是肉眼可以看到的极大的荣耀和能力，是不会看错的。而且耶稣再来不需要你去找他，对吧？假如说看到基督在这里，看到基督在那里，不需要你找他，而是他把天使把属于他的民从整个世界招聚到他面前。这些预言耶稣不止一次的说过啊，看吧，看这些话，人子兆头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要哀哭，他们要看着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启示录一章七节，看着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刺他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些在耶稣降临之前啊，来那些敌基督假先知，即便他能行神迹，他也是引诱你走错道路啊。所以说，耶稣再来是一件非常清楚的事情。地上的这些政治、军事、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民与民之间的冲突，这些跟耶稣再来没关系。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取个饼干，但树枝发的时候，就是要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件事情，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文化全部都废去。但那时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明天的事也没人知道，子也不知道，没有父知道，你们要警醒，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能来到。
好，我们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哈。马可福音呢也有记载。还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也有记载，啊，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呢说的更清楚，啊，讲到人怎样被缠住，啊，好，看二十八节，从无花果树的无花果树，你们应当学习这比喻啊，当它的枝子已经抽芽并且长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照样，当你们看着这些事成就的时候，你们也当知道它是近在门口的。我们要看啊。什么叫耶稣进在门口？耶稣要来那不叫进到门口，那天上有日头不放光，那众星坠落，那个就已经是来了，你知道吧？耶稣在门口是什么时候？耶稣在门口就是前面说的耶稣留意让我们观看的时候，你能做准备的时候就是耶稣在门口的时候，耶稣已经进来你没法做准备。什么时候呢？就是从十三章第五节开始啊。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我们，是吧？假先知，然后什么呀？你们要被拉去在会堂里鞭打，在诸侯君王面前做见证，啊，后边提到叫弟兄害死弟兄，父亲害死儿子，儿女要与父母起来为敌害死他。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还有什么？就是行毁和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这些事情。就是耶稣将来还没来之前，这前面是什么？那些什么时事、啊、政治啊、军事啊、什么国有攻打民、民有攻打国民、什么饥荒灾，那个都不是。只有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是耶稣在门口的时候。后边还提到假先知啊，就是这些教内的罪恶开始发生的时候，就是耶稣的脚已经到门口的时候。啊，灾难的起头你没法掌握，耶稣。进来的时候你没法确定，但是教内发生这些罪恶的时候，就是你要警醒要预备的时候啊。三姐，我阿门的告诉你们，这个时代绝不会过去，只等到这些所有的事发生。听懂没？你要明白， 不是说耶稣那个耶稣升天那个时代的门徒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是说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会领到这件事啊，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基督徒都会领到这个，因为圣经是向所有时代说话的书。如果教内的这些罪恶还没有这么明显，耶稣就不会再来。当教内罪恶泛滥的时候，当那些魔鬼的差役在教会当中有了座位，站在不该站的地方，就是耶稣在门口的时候。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基督徒都会在经历完这些事情的时候，要么你去世，要么耶稣直接再来。反正你去世也好，耶稣来也好，是一样的事情啊，是一样的事情。你死了，你死了也是耶稣再来，为什么？因为死了你直接就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啊。三姐姐，天地都要废去，但我的话绝对不会废去。耶稣对末世的这些预言一句话不会废去，尤其耶稣说教内的这些罪恶的事情，魔鬼的差役占据站在不该站的地方，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会在每一个时代发生，我们要警醒。三十二节，但那个时刻、那个日子、那个时刻，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除了父知道。你们要注意啊，注意观看，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弟兄们，为什么不让任何人知道？为什么子也不知道？原因很简单，是不想提醒任何人知道。上帝就是要看所有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谁能抑制众心。中国人知道领导来查岗，他肯定会选择领导来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事情整得明明白白的，对吧？但是上帝来不是，上帝要的是每一天都忠心啊。这样耶稣无论是什么时候来，你都不会被撇下。耶稣在长久以来一直强调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好，我们一起看了一下马可福音十三章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客人当托付他们的权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七节哈。马太福音呢，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一节，也是讲的这个比喻啊。但是马可福音呢，是把其中的重点提取出来啊。相对于马太福音呢，马可福音强调的是在教会当中做侍奉啊。你看马太福音强调什么？在教会当中做侍奉的、做仆人的要按时分粮。马可福音强调什么？马可福音把这个范围扩大，所有听见这话的人，教会所有的人都要警醒。要说不光是给你这些门徒说的，不光是给这传道说，也是对什么众人说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那三十四节，正如一个人啊离开他的家，且给他仆人权柄，而且每个人啊给每个人工作，吩咐他们警醒啊，警醒守卫。我们来看啊，一个人离开他的家，耶稣升天，然后耶稣把教会托给门徒，圣灵按照自己的意思将权柄、恩赐、职分分赐给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对不对？然后教会当中你会发现有不同职分的，有治理教会的，有讲道的，有做侍奉，有做奉献的，有劝勉人的。这就是圣灵按自己的意思将权柄、将恩赐、将职分分给教会当中不同的人，然后这所有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要尽自己的本分，共同侍奉主的教会。然后个人在自己的工作上，在自己所做的侍奉上要警醒。你无论在教会做什么工作，你要对你那份工作警醒，你要在你要做那份工作上去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免得被人陷到罪里，免得被魔鬼欺骗。三十五节，所以你们要警醒，你还要强调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何时来，或傍晚，或半夜，或凌晨，或清晨，免得他忽然来到，发现你在睡觉。注意哈，这里很有意思，在这一章当中哈， 这个警醒啊，就表示哦，那个原文也可以翻成活着，睡觉呢也可以翻成死了，对吧？在神面前活着，在神面前死了，在神面前警醒，在神面前睡着了。所以说这一节耶稣反复强调警醒，因为你不知道我们的主哪一天来，你也不知道你的生命哪一天结束。无论是耶稣来了还是你的生命结束了，就是你要交账的日子到，所以说要警醒。只有时常警醒，一直警醒，一直忠心的人才会在耶稣来找你交账的时候不被丢弃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第八节。
弟兄们，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知道，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总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总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是属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清净遮羞，把不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我们看到不仅是耶稣这样说，使徒的书信当中也是这样记载啊。保罗说，论到耶稣再来，他都不需要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从耶稣听了这样的教导啊，就是反复强调要警醒，要时时警醒。三十七节，所以我对你们说啊，我对每一个人说，你们要警醒。也就是说，这些话不仅是针对那个时代的门徒，也是针对所有听见这话的，也是对每个时代的教会，在今天是对我们说的。因为圣经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这是关乎得救的。你若有耳，看这里，不要吃，看这里，你要有耳，你就应该听，啊，你若有耳就应该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也是神祝福。